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4月12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是新闻操作时间，有一个题目我们就一直没有讲，什么题目呢？就是关于关税战，中美关税战它对中国经济对中国有什么影响，我们讲的比较少，因为这段时间发展主要是在中美之间，但是在中美之间呢又以美国为主，因为是美国是主动方，所以我们讲的题目更多的是围绕着中美之间，或者以美国为主，就是川普，以川普政府为主。那讲的比较少的呢就是讲对中国的影响，所以我其实是想把这个题目留到我们新闻查座来讲。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中美关税战谁的天塌了。那么这件事情主要是从一个对中国的影响，中国怎么应对的角度来讲，那我就先做一个话题准备。你看好像焦距不大对呀、焦距不大对，焦距好像又跑到话筒上来了，我看一下怎么办呢？因为这个镜头是自动的。好吧，我就把话筒放近一点，他应该是焦距应该在话筒上面。好，我先讲一下，我做一个话题准备，然后请大家来讨论。我准备了一些资料，这些资料都是反映中美关税战对中国出口的影响，然后就中国出口受冲击它会什么样的影响啊。那么我做个话题准备，然后大家来讨论啊。那中美关税战热火朝天啊，那么中共的宣传机器也疯狂的运转，网信办就指挥着五毛水军进行一些所谓的自嗨大合唱，网上有各种支持政府什么硬刚美国的各种花言巧语。那其中有一个人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人叫高志凯。高志凯是谁呢？高志凯是北京的一个智库，其实是他其实是个官方智库，但是他用民间的身份啊，打扮成民间的身份叫全球化智库啊。那么这个高志凯呢，就是一个高级的大外宣啊，他就接受这个 Channel 4的采访，他就记者就问他就是对于中国失去美国市场，你们怎么看？高志凯讲了一段话，就是这里挺让人生气。他说我们不在乎，他说我们5000年的历史大部分时间都没有美国，我们都活下来了。然后他最后他讲了一段这样的话，因为高志凯通常在重要的时间他就会跳出来讲一些高级的外宣用语。他这次讲的是什么？他说没有美国我们还想再活5000年。记者高瑜，就是高大姐，在推特上回应了他，他是这么说，高瑜是这么讲，他说5000年的历史包括什么呢？包括茹毛饮血，还包括留辫子。最近76年呢，还发生过饿死几千万人，还发生过文革，还发生过六四。他说不知道高志凯想要哪一个。人民日报4月7号评论员文章，题目叫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增强有效应对美国关税冲击的信心，叫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那么这篇文章基本上是为中共在本轮关税战的一个宣传口径定一个基调。这个基调怎么说呢？基调就是美滥施关税将对我造成冲击，但天塌不下来。基本上这次整个的宣传口径就是天塌不下来。那人民日报给出的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中国是超大规模的经济体，面对美国的关税霸凌冲击，我们有很强大的抗压能力，这是一个。他还说面对美方的多变异变极限施压，我们没有关上谈判大门，但也不会心存侥幸， 我们是做好了应对冲击的各种准备。这就是中方最擅长的事情，就是把说话说得特别周全，话说得特别好听。那么这些好话的用处只有一个，就是骗你，骗你。事实呢，事实正好相反，事实就是跟高志凯讲的是正好相反。中国其实在过去半年时间，其实就中美贸易战这件事情，其实关税战这件事情迟早会发生的，因为川普只要上台，关税战就会发生啊。那么过去半年时间，中国有没有做好准备呢？中国没有完，基本上没有完任何意义上的准备啊，完全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准备，当然也没有任何有价值的应对。谈判它是有啊，谈判它肯定是准备了。但是我们对应对老百姓，帮老百姓渡过难关这些没有做啊，所以呢，当然结果就是关税战的爆发，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就是一场风暴啊。那么很多很多的中国人要付出身家性命的代价，所以高志凯说我们不在乎，我们是谁？我们是中共啊。他说没有美国我们还想活五千年，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中共，不是普通老百姓啊。所以这件事情大家搞清楚，他们讲的我们跟你没啥关系。那么中美爆发关税战，首当其冲的一定是工厂，对吧？中国是世界工厂，美国找你打关税战，目标就是世界工厂，所以首当其冲一定是工厂。那我们看到网上有很多这个来自东莞，来自这些工厂的信息。广东有东莞有一个工厂，他的负责人就说，他说我们东莞是世界工厂，我们有14000家企业，60%-80%都是做外贸出口订单。他说我们厂现在是没有做出口订单，货出不去，所以我们根本就不做了。而且我们的上游跟下游全部都在暴跌，订单全部都在暴跌。那么东莞有家台资厂，清明节本来是放一天假，现在放五天啊。基本上从目前来看，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广东省整个的外贸厂家全部停工，基本上全部停掉。那么广东的外贸厂有多少家？15万家厂。这些厂子呢，大厂通常有上千人啊，有的是几千人的大厂，那小厂也有上百人啊。也就是说，在广东现在有上千万工人，所以他说我们不在乎啊，他们是不在乎啊，上千万的工人现在正在处于没有公开、无公开的状态。大家知道这些农民工只要没有公开就没有收入，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到，以现在就可以看到在车站有很多农民工开始回去。为什么？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开工，在城里活不起，生活成本非常高，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工作，那我就先回去。所以高志凯说我们不在乎，他当然不在乎，共产党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但是这些农民工没有人照顾他们，他们手停口就要停，他们绝对会在乎。有一个这个视频博主说这个天塌了，昨天好好的，今天老板突然说不干了，不做了，让把机器关掉，全部放假。他说我们刚刚才上2个月的班，现在就要回去了。还有一个说五一节他们周边的厂都放假，都不用上班了。昆山啊，大家知道昆山啊，昆山是苏州最活跃的一个台资最活跃的一个地区啊，昆山市啊。昆山从事市政工程的张伟是这么说，他说昆山经济非常糟糕，40%的台资厂已经关掉或者搬走，到处都是出租厂房，没人要。他说昆山一年之内流失了120万人，这大家知道是什么人啊？从320万跌到了200万， 他说现在就算留在昆山的这企业，他的生存状况也不好。大家知道工厂不出货直接冲击谁？航运，航运空运。财新网今天的报道，4月10号川普对中国征收125关税的第二天啊，前两天上海港热火朝天的装这个抢装货出航赶时间，到了4月10号基本上看不到船了，看不到去美国的船啊。华泰期货的数据第16周，就今年的第16周，就4月14号到4月20号这第16周到第19周啊，就是5月5号到5月11号中国到西海岸，美国西岸啊，和东岸各个航线有13个航次取消啊，13个航次取消，一个月之内，就是4月份一个月之内取消的航次有26个啊，所以呢中美航线的集装箱运力大幅减少。那么第19周啊，第19周运力只有大概是23万标准箱啊，标准箱就是 TEU 啊 ，TEU 的标准箱，环比就比上个月跌了40%，环比就跌40%。三家亚洲集装箱航运公司组成的一个联盟啊，这 Primer Alliance 决定暂停五月份往返美国的跨太平洋的航运航线，五月份航线停掉，没货了，没货了啊！那么全球贸易平台叫 TradeView 啊，最新的订仓数据，订这个航这个货轮的仓位，四月第一个周美国进口订仓来源地是中国的这个订仓量从14.8万。跌到了多少？5.4万，啊，跌幅64%，啊，那么货代的负责人说，往美国发货的货主现在全部都停止出货，近代形势明朗，现在大家都看不清楚，空运的情况更严重，啊，四月九号，那华南有个货代说，下个星期空运到美国的。空运到美国的这个普通货减少90%，下个星期啊。那么另外一个货代，就是也是华南的货代，四月十号对财新网说，航空普货询价没有了，询价没有了就是没有订单了嘛，现在开始就没有。所以这次关税战对中国经济影响到底有多大啊？那么2024年这个中国出口美国是5246亿美元，占中国出口的数字的 14.7%， 这个数据啊，对东盟出口是5540亿美元，占中国出口的 15.6%， 所以中国对东盟出口已经超过了对美国出口，你相信吗？当然不相信。东盟有那么大的需求吗？东盟没那么大需求。其实呢，中国出口东盟都是中间产品，这些中间产品用来加工变成工业品再出口美国，其实目的地还是美国，所以中国直接出口美国是下降了，但是它东南亚出口美国在增加，那这些出口美国的背后是啥？是背后还是中国，就东南亚没那么大消费能力，而且东南亚消费力还不如中国自己呢，所以实际上最终还是去美国。所以我们基本上你可以把东南亚的出口有一半会受美国的影响，那么也就是说中国出口美国大体上应该是将近8000亿美元啊，将近8000亿美元。那么世贸总干事分析说，中美关税战会导致双边贸易下跌80%。我们拿这个数据来分析啊。那么中国出口美国8000亿，下跌80%啊，那也就是说中国下降 下降到跌掉多少？6400亿美元。6400亿美元相当于多少？相当于4600亿人民币，46000亿人民币。也就是说，中美贸易战，中国会损失46000亿的出口。46000亿的出口什么概念哈？广州市加成都市这两个城市，它的 GDP 一个是30万亿，一个是30万亿，一个是22万亿，一个是3万亿，一个是2.2万亿，加在一起是52000亿，比46000亿高一点，高一点，大体上就是这两个城市，你打个八折吧，打个八折，也就是说，广州市有广州市常住人口是1900万，成都的常住人口是2100万，加在一起是4000万啊，4000万打个八折就是3000万嘛啊，你从技术上来说，中美的关税战，中国会损失4.6万亿的出口，民生的损失会有3000万的老百姓丧失他们的生计，就这个概念啊，就这个概念。一年之内他没有收入，3000万人，这就3000万，相当于广州市、成都市的大部分人口没工作了，下岗了，就这个概念。影响有多大？这就是去年瑞银分析说，中国如果美国对中国征收60%的关税，中国损失 GDP 2.5个点，就这个概念啊。所以共产党讲说关税战天塌不下来啊，我理解哈，人民日报讲关税战天塌不下来，讲的是共产党的天塌不下来。但是如果关税战造成你的工作失业了，你的天肯定塌下来，对吗？所以共产党的话你要想看听明白，他讲的不是，他讲的话话里话外不一样。对中国经济来说，出口是数据，但是失业才是真相啊。中美贸易战真正对中国的影响是什么？失业情况的恶化。中国经济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还是失业问题。失业问题这头是数据，经济数据，这头其实就是民生。二月份的数据，国家统计局二月份的数据，城镇失业率是 5.3%， 我们可以忽略数据本身，我们讲趋势。趋势是什么？环比上升 0.2%。不包含在校生的16岁到24岁的失业率，年龄组的失业率是 16.9%， 环比上升 0.8%。25岁到29岁失业率是 7.3%， 环比上升 0.4%。30到59岁失业率 4.3%， 环比上升 0.3%。也就是说，我们不看数据本身，我们知道中国的失业率全线上升，各个年龄组都在上升。那么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三月份的数据是这样，四月份肯定是全面恶化啊。那么今年中国大学毕业生是1200万，去年是1179万，然后网上有这个大学毕业生发视频，他说现在找不到工作的，现在还在找工作的就是2024届的毕业生。他说现在找不到工作的不只是2024届毕业生，22届23届都在找工作，25届马上就要毕业了。25届是1220万，你后面一直都在创新高的啊。那现在的大学只有入口没有出口，什么概念？就是毕业就是失业，你找不着工作。我们自己评估过，中国的大学生、大学毕业生能正常就业的不超过20%，五个人里面有一个能够正常就业就不错了，另外四个不能够正常就业， 要么去考研究生，要么出国留学，要么在家啃老，要么跑滴滴啊，跑这个快递或者外卖。所以今年这是一块啊，这就是大学毕业生就是一个这样的局面。好了，今年那个人民网今年还说了一个数字，说今年它是三月份啊，有篇报道说今年有1500万返乡创业人员。哪有什么返乡创业人员，疯了，根本就是农民工开年跑到城里去找工作，找了俩月没找到，三月份就开始回去了。所以你可以看三月份中国各大城市出现了什么农民工返乡潮，就车站你看到大包小包农民工回乡没工作，人民日报把这些人说成是返乡创业。所以你要知道现在中国城市的失业情况有多严重。中国自己公布的失业率是 5.3、5.4， 也就是说中国有就业人口是城市就业人口 4.7 亿。也就是说城镇失业人口在这个官方数据上有2400万失业人口。经济学家高善文的报告说中国的失业人口低估了4700万。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的城市里面的失业人口可能有将近7000万。中国连续大学毕业生连续三年都超过1000万，都在找工作。你按照就业率，我们就算30%来算，你再剔除掉出国的、考研的、考公的。还有在家啃老的，在家啃老都算失业了，至少有1000万大学毕业生现在在城里没找到工作，从22届、23届、24届都在找，马上就有25届出来，啊，你再加上原来的7000万，中国的城市里面有8000万失业人口在找饭吃，我们刨掉你1000万回乡了，那至少有7000万没人工作。这就是中国目前的失业的状况。所以你从社会和经济的角度来看，刺激消费的需求远远没有增加就业的需求来的急迫和来的关键。去年中国有300万餐厅倒闭，创历史记录。你看到3000万，你算一下，3000万一个餐馆不多，5个人多少人就业？1500万，这就有1500万就业人口。这就是失业恶化的原因，你这也可以通过这个看到消费崩盘的表现。那今年的经济形势其实很清晰，投资、消费、出口、人口四大皆空，这4个关键的领域都在衰退。那所以呢，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刘一斯拐点的第二拐。刘一斯拐点第二拐就是人口红利彻底终结的时代，中国开始进入这个时代。所以你给现在中国经济不是一个低迷周期性低迷的问题，它已经是个系统性衰退的过程，而且这个系统性衰退过程的它只是刚刚开始。投资不用说，房地产，一个是房地产熄火，一个是地方财政根本就兜不住啊，这个我们就不用再重复。然后就是消费衰退跟什么有关？消费衰退跟通缩有关啊。通缩的原因是因为房地产价格下跌，中产阶级他整个原来的消费主体，他整个资产，他就原来就原来有。我觉得家里有个2000万的房子，我消费很起劲。我发现这2000万的房子变成了8、900万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不敢消费了。虽然他仍然有8、900万的资产，但是他已经不敢消费了，他已经不敢消费。那现在，所以他当中产阶级不敢消费的时候，你这消整个的社会的消费就出问题，这就是消，然后收入预期下降，然后就是房地产持续下跌，在出口，今年出口就不用说了，今年出口肯定是 很多人讲出口只占美国出口占中国的百分之十几，不到百分之二十，其实不是的。对美国出口，毫无疑问，美国因素占中国的出口的因素超过百分之二十五，接近百分之三十，基本上是这个概念。基本上这个概念，那你想一下，而且中国的出口数据我认为有大量的造假。那人口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现在的年轻人不结婚不生娃，然后连续不结婚，你可以看到去年这个登记人数只有653万对。那出生人口今年肯定要跌破800万。出生人口跌破800万，你要理解中国是一个号称14亿的人口，一年出口的新生儿不到800万，这是非常可怕的结果。就人口，就中国的人口开始崩塌，然后就是债务还没有见顶。今年你看，今年两会出来的结果就是中央政府还在加杠杆，地方政府还在加杠杆。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都在加杠杆，为什么？他不加不行，他扛不住，他根本扛不住。我对中国政府的债务总额，我归纳大概是将近1146万亿人民币，国债34万，地方债46万。隐形债67万，你加在一起看看。然后现在他还在加杠杆，就也就是说中国政府现在还在增加他的公开的债务，底下隐形债我们说他公开债务还在往上加。那房地产垮了，地方财政垮了，你指望啥？这个现在的问题就是基本上我认为你现在中美贸易战、中美关税战再一打，把出口这块再堵住。出口，你这今年的数据，出口肯定没不可能增长，一定是下跌的。经济学上有留一丝拐点，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廉价劳动力没有了，这第一个拐点。第二个拐点就是人口红利彻底终结。中国现在是进入了第二个拐点，每年有上千万的大学毕业生，但是他们根本就装不下，就业容不下，所以现在这个你可以看没有出路，工作没有着落，房价又高，但是正在下跌，基本上大学毕业生是看不到希望，所以年轻人就不生娃，不买房，不消费，然后那头是老龄化的爆发，老龄化爆发，社保吃紧，医保根本就填不过来，现在医院开始倒闭。大量的医院开始倒闭，所以你，基本上我们现在来看，就是现在这个关税战，对中国经济来说，它是一个爆点，就是它引爆了一个，大家知道原子弹是为什么？原子弹它是先得有一个小的炸弹先爆一下，然后才是原子弹爆炸，就是小的炸弹。爆炸引发了连锁反应，经济危机就这么来的。所以现在的中国经济它不是一个拐点，它也不是个低谷，它是之前的那套发展逻辑走不通了。然后这个关税战是什么？关税战就是那堵墙，撞到那堵墙上走不通了。那你现在又找不到新的路径，所以我们现在就会看到现在的情况是，为什么中国社会现在弥漫着巨大的绝望的情绪？为什么？因为你找不到新的路径，你不知道未来在哪里。我失业没问题，我能找着工作，我失业不怕。如果我失业了以后，我找三个月没找到，找半年没找到，我找了一年我还没找到，你就不知道出路在哪了。这件事情就严重的情况就在这。为什么社会弥漫的这种绝望的情绪，就是这个道理。其实中共自身他也是处于绝望的情绪，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现在整个的生存环境，中国的生存环境在急剧的恶化。 你在网上你看到很多短视频讲这个城市怎么样的衰落了，城市的衰落反映在哪里？商业的衰落。当然现在很多人把这个商业的衰落归咎于什么？归咎于网络。但是你不知道网电商现在多惨，电商比实体经济还要惨。为什么？电商的成本其实非常的高，只是你看不到。你以为那个铺租那点成本跟电商比根本不算啥。不是商业的衰败，其实讲的是整个城市的衰败。理解吗？就是很多人把商业的衰败归咎于电商，这个是错误的。所以你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这种短视频在讲这件事情。但其实它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中国的整体的生存环境正在恶化，它会恶化到改革开放以前的状态，这就会让人绝望，这种趋势会让人绝望。好吧，我就做一个，哎，正好这一个半小时的话题准备啊，下面就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那么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我今天呢有一个推广，因为很多网友最近看视频很卡，有网友经常问我有没有推荐的 VPN。 那之前我推荐过这家 VPN 叫松鼠 VPN， 松鼠 VPN 是不错的啊。我们之前推荐反应也不错，他会提供很详细的中文教程教大家怎么用，也当然也可以英语支持啊，比较安全也比较稳定。我已经把这个松鼠 VPN 的联络方式和专属的邀请码放在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简介里面啊，视频简介里面。那么现在去订购可以享受这个专属我们频道的专属赠送啊，这是我们今天的推广，跟大家说一下，大家有需要的可以去视频下方我们的视频的简介里面找那个专属的它的链接和它的专属赠送，好吧啊。好，明谢观点。天塌的只有中国老百姓，看习近平应对方式摆明中共不管中国老百姓的死活。是的，在这一点上西方媒体基本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另外角度看什么呢？就是习近平有更强的韧性。为什么？其实讲到底就是他可以不管老百姓的死活。观点：这种贸易战只要持续的够久，就算中共成功让川普政府消停了，也足以让企业倒闭，老板破产，农民工失业。不用持续很久，现在就已经大量的企业倒闭了，不会持续。第一，我认为它不会持续太久。为什么？不是中国经济，光中国经济受到冲击，美国经济一样受到冲击。美国经济你看看股市跌成啥样了，美国股市从川普上任到现在跌到了10万亿美元，关税战之后至少跌掉了6万亿美元，你出口多少年你说呢，对吧？所以美国经济我认为这件事情不会持续太久，因为双方都输不起啊，双方都输不起啊。观点：双方都不会好过，看哪边扛得久。观点：老百姓成了人质，双方的人质。人质是什么？人质是交换条件。中国的老百姓肯定不是人质，因为他根本没拿来交换啊。提问：我侄儿在西印里捡货，请问西印这种头部电商会倒闭吗？我不知道，这哪知道？他应该比你我们知道的多呀。他应该告诉我们情况啊。观点：听到中国发言人说中方将不计代价奉陪到底啊，中国没有说不计代价，没有说不计代价啊，我们要准确的表达。 身为中国人，别像打了鸡血一样狂疯狂的支持，因为当你以为你是那个中方时，现实告诉你，你其实是那个代价。这话没错啊，这话没错。但是他没有说不计代价奉陪的，他说了奉陪到底，这是真的啊。观点，感觉美元的信用问题比关税更重要。当然，川普琢磨不定的政治操作可以让各国对成为美国盟友的信任度产生疑虑，当然这是肯定的啊。你看美国现在国债收益率在上升，国债收益率已经上升到了百分之四百分之五，说明什么？说明大家在抛啊，抛国债啊。你想股市下跌，通常钱跑到哪里去？跑国债。为什么？国债避难嘛。那么我从股市出来，股市一看有风险，我就卖掉股票去买国债。但是你卖的国债，除非你进股市，你股市在跌，说明你在卖，那又卖股票又卖国债，说明什么？说明资金在流出美元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其他货币都在涨，日元在涨，欧元在涨，英镑在涨，说明这些钱都去流到那些资产里面去了。观点，关税战加速了美中的脱钩。是的，但美中早在七年前就逐渐开始脱钩。是的，根据2024年的数据，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的 14%， 2024年中国对美出口大约是5000亿美元、啊、这个不用说，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但损失的一次性，今年失去5000亿的大部分，明年就不会再损失了，这是一次性失血。而房地产的价值每年的损失是几万亿美元，从目前来看，中国每年房地产要损失几万亿美元的价值，这个血是止不住的。所以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大于关税的影响，这是不对的。怎么会不是？除非它结束了，如果结束了，那就恢复出口。第一个恢复出口，那明年就有了。如果明年没有的话，那意味着什么？就业岗位没有了呀，怎么会没有影响？一定有影响的呀。你原来在做这个出口的岗位，你今年没得做，明年又恢复了，那我明年再来工作呗。如果你说啊，明年我就还没有恢复，所以就没有影响了，不是的，是明年还有影响，明年这个岗位就没有了，出口也没有了，出口没有那经济不就在跌嘛。所以这个不是没有影响，怎么会是一次性的？这绝对不是一次性的，这是持续性的啊！除非关税战停掉，这件事情就是一次性的啊。情况今天墙内热搜标题：义乌老板霸气喊话美国客户。报道说，扩欧盟、扩内销也能做得很，也能做得很好。他背后的产品全是万圣节装扮。如今墙内要搞文化自信，不许过洋节，这些南瓜头内销卖给谁呢？对他的产品来说，内销最大的阻碍恰恰是中国政府。这是骗人的，这是骗人的，我觉得讲都不值得讲，理解吗？前几天我给大学同学打电话，他是东北的一个区公安局公安分局的局长，他说去年开始刑事案件飙升，前些年很少入室盗窃，大幅上升，经济不好导致治安恶化。情况我们律所是深圳网络推广律所，推广律所，现在客户没有钱付律师费，非常难。观点，中国失去房地产经济大腿后，现在另外一条腿出口也被禁锢住，内需不足雪上加霜，已是乱世，好好护住自己最重要。说得好，基本上是这样。基本上是这样啊。观点，对于中共来说，贸易战他们当然会赢，因为他们根本不关心老百姓的死活，是这样啊。情绪，红脖子虽然错得离谱，但尚且有选出代言人的能力，但是农民工在网络上的声音，微弱声音会被镇压，令人愤怒。有网友问我，他说你能不能够不叫红脖子，他说这个有点，就是意思就是有点歧视的含义。其实我这件事情我想过很久，我说用什么呢？用蓝领吗？用什么代替？好像代替不了。 所以我还是用红脖子来讲，因为他蛮传神的反映这个社会阶层，就是白人蓝领年纪比较大，就年纪比较大，至少四五十岁五十岁打上啊，就这种很多都是在中西部啊，这种人啊，这种人我们通常叫他的红脖子，因为他真的是脖子是晒红的。那怎么去叫他们呢？就有点难。我的话语里面是没有讽刺的意思的，真的就是讲这个社会阶层的人群啊。提问：关税战会影响数字产品，比如国产并且在美国谷歌上架的 APP 软件和服务订阅等等，有关税吗？没有关税吗？如果没有关税就没有影响啊。而且你是数字产品，数字产品又没有运输的问题，我看不到有什么影响啊。观点：如果中国政府再继续打压老百姓，军营又没办法维稳，会加快八九六四事件。OK， 观点：关税战反而让中共把衰退的矛头成功的指向了美国，这帮老头精得很，可惜粉红完全不懂。不一定成功。你既然讲你是英明神武，对吗？完全无所谓，那怎么会？那就是说这件事情影响不大，那还不是你得自己背着，逻辑上不自洽，对吗？你不是已经准备好完全没问题吗？不受他影响，天塌不下来嘛。那我这个天这边天塌了，那肯定不是因为美国的问题，是因为你的问题，你其他的问题呗啊，逻辑上不自洽，对吧？啊，情况：去年农历新年期间，去年啊，我在义乌供应商进货，进行过交流，当时提到他们是否担心川普上台后可能带来的不稳定因素，供应商当时表示完全不担心，因为目前的订量非常大，交货期已经排到四月份。然而随着川普二月份正式上台，供应商反馈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订单量比去年显著下降，大家开始担心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对后续订单造成影响。四月份关税政策一公布，局势急转直下，不仅现有的订单几乎归零，甚至连部分去年预定的产品客户都要求暂停发货。面对这个变故，供应商可谓欲哭无泪，从之前的爆单到现在的爆仓，短短四个月之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不是去年，是今年啊。基本上都是这样，因为去年年底开始，川普当选胜选之后，其实美国的零售商一直在补货，从去年年底开始到现在一直在补货，所以其实去年年底到现在就是能做的货都不错，都大家都过得挺好，中国的外贸企业。但是实际上到了今年过完年开始，就开始形势就开始变了，就是川普的各种政策就开始出来了，因为他上台了嘛，所以是这件事情基本上跟这个吻合啊。观点：马上大陆很多城市的就业岗位大量的流失消失，变种版的上山下乡磨共政策又来了。上山下乡是不可能来的，因为以前上山下乡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中共对人身控制是非常的严格，所以当时从学校里把人赶下去，一赶就赶下去了，因为这全部掌握在中共手里啊，这是一头。另外一头，当时的农村跟城市他们还是有差别，那么但是农村还能活的原因是因为农村当时基本上处于原始状态，就没什么收钱的东西，都是自给自足这种自耕农的状态。你现在再把人赶到农村去，你看一下，农村养不活自己，农村东西都商品化了，全部都国企控制，理解吗？所以现在的农村跟以前的农村不一样， 你能养猪吗？不能养猪。你能种菜？你能这个养鸡吗？养鸡都不能养。现在养猪养鸡都不能养，你能干啥？地又不是你的，你把农民干，你把这个上山下乡赶去干啥？地又没有，养猪养鸡又不行，那你怎么活？活不了。这跟以前，而且你现在对人身控制，没人端你的饭碗。你现在能养多少个人？政府养不了几个人。就是体制内的事业单位这些公务员、事业单位这群人，那其他的人，你除非给他岗位，你给他岗位不叫考研、考公吗？啊，所以这上山下乡不存在，怎么变种也变不过来，因为他那儿养不住人啊。这就是过去二三十年城镇化，城镇化的代价是什么？城镇化的代价就是整个的农业文明。农耕文明的覆灭，所以他那已经养不住人了。文革那个时候又不一样，文革那个时候农业文明还在啊，还能养住人啊。关税战早点解决，中国的出口企业还能苟活、苟延残喘一段时间。如果维持几十个点的税率，搞个半年就真的完了。半年不用半年。中国的中小企业，他们的现金流只够维持1到2个月，他们的现金流超过3个月，我们以前算过，就是那个北大他们做过一个这样的课题，只要超过3个月，中国的企业有60%要倒闭，就是现金流停顿3个月，60%的企业倒闭。现在搞半年，基本上应该80%企业倒闭，80%到90%的企业要倒闭啊。所以这件事情，你可以想象，这个天塌了，共产党的天是没塌，但是我告诉你，外贸企业的天现在肯定至少塌了一半，至少塌了一半。为什么？因为当然我不觉得它会持续太久。但是一两个月得持续啊，得有啊，这件事情得有啊，因为你就算你政策停掉，然后开始订货，开始发订单出来，中间怎么着也得一两个月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就很多企业要倒闭，而且现在开始很多农民工开始走了，为什么很多工厂他略赔的订单他都接？什么原因？他养工人。他要是一停工，工人就要走。为什么？你没有工资给他，没有工资他给他怎么吃饭？所以，通常只要你一停工，几天工人就开始陆陆续续要走。那工人要走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你再有订单给他，他接不下，因为他没有工人。工厂难在哪里呢？工厂难在就是，要么就是筹订单。啊，订单有了呢，就筹工人，工人又不够。工厂的老板永远在搞平衡，就是这头是订单，这头是工人，他得维持住工人，让他别走啊，我给他单子，让他们做的，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如果搞个一两个月，那就很多厂子要倒闭，非常可怕。所以这件事情不要发生，一发生。那就是噼里啪啦，就这个结果啊。情况作为一个强烈的医疗工作行业，医疗行业工作者，党的天没塌，但普通病人的天是塌了，这话是对的。大量的进口药、医用药材和医疗器械难以进入医院。如果不尽快结束关税战，今年强烈的死亡率估计不敢公布。就是这个问题。中共天天吹牛，各种吹牛，但是你要去医院你就知道，这种吹牛是医院里是最能够反映中共吹牛的程度的。一台手术做不了，你如果你不能不靠进口，你一台手术做不了，一台手术做不了啊！中国国产的材料做不了，做不下来啊。观点，这次关税战结束后，估计会迎来一波外贸企业官场移民潮。提问：习近平引发全国大失业潮，会被逼宫下台吗？这政治逻辑跟这没关系，但是 习近平毫无疑问，他已经正在付出代价，就是我们之前讲过，习近平他的权力被削弱，习近平的权力被削弱有很多因素，有权力斗争的因素，有他过去十年他把这个经济政治搞成这样乱七八糟的因素，就是他有毛病，被他的政治对手挑毛病，他肯定有这些因素。那这些因素会导致他的权力丧失，但他会不会变成一个一对应的关系？我觉得未必啊，他会是他权力丧失的其中一个因素，就是他把经济搞砸了，他把中国的对外关系搞砸了，他把中美关系搞砸了，这几件事情放在一块儿，他成为他政治对手的一个把柄，攻击他的一个把柄，所以他损失了一些权力。但他的基本盘还在，他是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但是他有些事情控制不了，原来他一人说了算，他现在他一人说了不算，他得听别人的意见，大概就这意思。观点，中国的优势是人民可以吃草，美国的人民的优势，美国的人民吃不了草，那叫优势吗？你要不吃一个看看，我们体现一下。观点，根据2022年7月上海公安资料库泄露的事件，中国当年的实际人口只有9亿7千万、中国统计局说2023年出生人口是902万，死亡人口是1100万，2024年出生的人口是945万，死亡人口是1093万。那么近年经济恶化，没钱会减少生育意愿的逻辑成立，人口数据肯定造假，那是肯定造假。这件事情其实不是现在才发生，之前在若干年前，易富贤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件事情，就是当时我们的判断就是中国人口可能是在10亿到12亿之间，这是易富贤跟我讲的，他的判断是10亿到12亿，就是大概在2018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就认为中国的人口在10亿到12亿之间，2018年的时候。所以这件事情，中国人口造假这件事情应该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只不过呢没有一个人很权威的，被人认定是权威的数据，只是没有这个数据而已。但是毫无疑问，低于12亿是没有问题，一定是肯定是少于12亿，少到多少的问题，就是我比较接受的数据就是10亿到12亿之间，往10亿这边靠啊。所以因为这些年过去了嘛，你五六年过去了，中国人口再减少一部分，那基本上在往10亿上靠是比较靠谱的理解状况啊。情况，随着上大学把户口迁移到城市的大学生，毕业后户口无法再以农村户口的身份迁回去，那么一大批人相当于被农村集体踢出来，一旦城市无法找到工作，回农村这条路基本上已经被提前堵死了。我印象中还是可以回去的吧，我印象中是可以回去的。除非怎么说呢，除非当地有规定，我印象中以前是可以回去的，现在不知道啊，现在不，这以前是十年前了啊，以前因为我见过有人回去啊。提问，如果政府能撒钱帮助加工厂，那么这些工厂不至于关门，等政策有变化，起码有加工厂存在能继续运转，如果关门了以后有订单也没办法接单了，是吗？对啊，你关门了怎么接单？不是关门了接单的问题，是你的工人都走掉了，你就不敢接单了。就是你比如说我的工厂里面，我至少得留10个人在那，10个师傅留下，我给他养着他，我给他发个7折8折的工资，让他在这待着。那有些工厂就这么干，就留几个骨干在这养着，但是也不发全工资，因为他发不了，没那么多钱。 那等有订单的时候临时再招，但是招得到才行。有的时候呢别人已经回去了，别人不会在城里待着，很多人是回乡下了。那城里有待着的也不一定你适合你这个工厂啊。所以这里面是蛮复杂的一件事情，因为中国做的那个货，各种各样的货，你能做 A 不能未必能做 B 啊，就这个问题。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他经过一场这样的浪潮，发生一件这样的事件，他对生产力的伤害打击是非常大的啊，你可能这个行业就在这就消失了，就别的地方就出现了，理解吗？别的地方就工厂顺便就把你的单给接了，接了顺便就再扩厂，一扩的这以后单子就在他那儿了，你就不在你这儿了。订单这个东西呢就是这样，你做成了一单，那以后就会你就会拿到这个单。你要是这个单你丢了，这客户就跑别的地方去了，客户跑别的地方去就不会再来你这里。订单就是一件这样的东西。所以你说做工厂难吗？做工厂有点难的地方就是你要把第一单接下来，那别人觉得不错，价格又合理，那他你就可以一直做这个单，就第二年他会来。如果你一直接不到这个单，那你肯定有一些问题是出接不到单的问题啊。所以做工厂难就难在有大量的你控制不了的因素，你很难办，而且你能动用的资源非常有限。其实做工厂是很苦的，因为我认识一些朋友都在做工厂，其实真的很苦啊，做一做做二三十年。所以真正这个国家真正有贡献的人就是做工厂的这些人，他真的养活很多人，然后他们自己挣的钱也不是很多啊，也挣的钱也不是很多，而且他们挣的钱都是买机器，你见不着现钱的。他们其实挣很他这挣的钱就比如说挣个三五百万，结果你一看哦又有新机器来了，这账上还是没有钱，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后来有些人把厂子一卖套点现金就不干了，就这个道理。就是中美之间关系一翻，就有一批人把厂子一卖，我就不干了，不干了就走了。这些人就去干啥了？炒房地产。炒房地产就走了一批做工厂的人去炒房地产。所以为什么房地产那些年像什么深圳啊，这个苏州啊，这地方炒起来，就这有一批人就把工厂关掉去炒房地产。而且他们是做房地产做工厂的。做工厂的人呢还是比较豪放豪爽的啊。好吧，那还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再来一个，好，我看一下啊。给我贴上来吧，我看看这个你想说啥。观点，按照目前中美之间进出口停摆，实际上物流停了，是的，物流停了，那个航运停了，断航停航，未来中美之间很有可能在信息数据流上脱钩，例如互联网脱钩，互联网已经脱钩了呀，墙不就那个互联网的那个墙不就已经脱钩了吗？大家翻墙才能出来看，不就是脱钩了吗？这互联网早就脱钩了，只不过呢有些人翻墙穿过去，这还有人在搞一下，但实际上物流脱钩的可能，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不一定会持续那么长时间的道理就在这里，因为它的伤害是非常大的，不，它不仅仅是伤害中国，伤害美国，它也伤害美国。美国很多，美国有多少企业是靠中国进口来活命的企业，也是数不清。川普不懂，川普完全不懂经济，川普身边都一帮笨蛋，就是他们真的不懂。这真的很多很多美国的企业是靠中国进口来过日子的，否则的话他做不了那个生意，他挣不着钱。你说我自己在美国搞一下能不能挣钱，有些人可以挣到一点钱，但是肯定不可能成行成市啊。 人口问题和经济问题本来就处于相互促进的恶性循环，一旦有其他因素加剧了这两个问题其中一个，那么负面效应就会被放大。是的，是这样的问题，没错，这个是对的。比如说这次贸易战严重的打击外贸，让经济更差，那么本来个人财务吃紧的人自然就会不生育，因为没有钱。嗯，你说如果是从外贸的角度来看哈，第一个，外贸如果中美关系出问题的话，外贸没得救，说什么我什么转内贸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单价就支持不了。国内贸易那是什么情况，那我那是肯定不行的，就是你除非恢复，要么就是死，就是个死，没有别的。第一，量支撑不了；第二，价格，关键是价格支持不了。你到美国的货，你在国内能卖吗？不可能能卖，卖不了，因为承受不了这个价格。所以这个是肯定的。那这次的冲击，你要知道，中国经济现在唯一的活水是什么？就出口。那你出口，你原来是100，你现在变成70，你说有多少人要饿死？那就好多人要饿死，因为维持这个出口，这它是一个很长的产业链。你出口，你包材就是印刷厂得做吧，零部件得做吧，一大堆的厂子围着它出口。你这些厂配套厂，这个出口的厂倒闭，围着它出口厂的那些供应链都要倒闭，因为它没单了，也没有单了。我有个朋友原来是做印刷厂的。他印刷厂他的生意是一落千丈，你就知道中国的出口其实一直在下降，因为包材没人要包材了，没有包材就很多说明的订单在下降。所以实际上这件事情的严重程度，我为什么要拿两个城市来告诉大家，一个是成都，一个是广州，这都是人口大城，大城市，非常大的城市。他们至少有80%的人他们会失去生计，就是没工作，80%的人口，一个城市广州有80%的人口没工作，是这个概念。所以它影响是非常的大，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提问，中美有什么可能存在政治或者是经济利益促使双方打破现阶段的僵局？我认为是核心的问题还是川普那边，因为川普是始作俑者，他只要停，这就有点像，就像乌克兰战争，俄罗斯是侵略者，只要俄罗斯停战，这个战争就结束了，理解吗？川普是始作俑者，川普只要不干停战，这件事情就结束了。那川普有没有让他结束的因素？当然有。关税战，川普发动的关税战，它叫90天暂停。90天暂停意味着什么？90天之后还要恢复。你觉得股市没问题吗？股市绝对有问题。你觉得这个国债没问题吗？国债绝对有问题。这件事情，川普肯定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华尔街不会放过他的，理解吗？华尔街绝对不会放过他的。所以这件事情，我认为，然后你还有就是通胀。通胀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要是中国断航，中国在美国的出占比现在到了15%左右，但是你别忘了，中国还一大票中间件去了东南亚，东南亚也是高关税，他们至少现在有10%的关税。我那天我想讲一下那个耶鲁大学的那个报告。实际上中国美国现在的综合的税率已经达到20%多，是美国历史上最高的其中一个阶段。那你想一下，你自己不生产，你关税已经上去，说是说10%，但其实综合关税已经超20%多。你觉得不会影响到物价吗？一定会影响到物价。但它物价一影响下来，而且你的贸易秩序现在在混乱。我现在没有订单，你比如说我原来的供应商是中国的，中国的货来不了，我就到处去抢啊，我就抢柬埔寨，抢越南的货啊，那个货不就你一抢不就价格不就上去了吗？所以你别以为光中国影响不大，10%几，其实影响是非常的大。你很简单，我原来卖10个杯子， 我现在十个杯子变成了八个杯子，你觉得只影响百分之二十吗？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所以大家要明白，所以通胀的问题，包括金融市场的问题，川普，我不觉得川普扛得住，而且川普是一个他没有，川普是基本上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他很灵活，他不是说我认定什么我就不变，不是的，他会变的。他你看他形势不对，一看，那从开始四月九号，他中午一点钟叫停，叫暂停，才多长时间？十三个小时，生效到他叫暂停才十三个小时，说明什么？他不坚持，他一看形势不对，赶紧转弯。所以我认为，应该现在白宫里面吵翻天啊，应该里面是吵翻天。所以我觉得还跟中国之间的交易没关系，是美国内部找他算账了啊。所以我认为他会，我觉得不会持续太久，就川普那边不会持续太久啊。明谢 Lam， 谢谢情绪，个人恐慌情绪渐长，希望中美能够稍微缓和一下，给大家一个窗口思考何去何从。关键还是川普，我觉得要盯住川普。中美之间我不觉得他有什么交易，是川普自己撤了，我认为是这样。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川普自己就撤了，不是受到中国的压力，是受到国内的压力。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